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啊，我们台的记者晶晶呢发现了一家做梅花糕的宝藏小店。那说是宝藏啊，不只因为啊那里有特别好吃的梅花糕，有来自各地的地道小吃，更是因为这家小小的店铺里啊藏着融融的暖意。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家朱氏梅花糕背后的故事。要说背后的故事，那还真一点都不错。在南京陶谷新村和上海路的交叉口上，朱氏梅花糕的门前经常排起小队，红底黄字的门头，香甜的气味，在环伺的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所带来的文化气息和文艺气息里，不多不少加了一些烟火气。但是很多食客都不知道哈，就在朱氏梅花糕这个门头的背后呢，还另有一番天地。一张篷布，几张小桌，还有一面红板，除了提供快餐，还列了炒饭类、干拌类、汤面类，一共20多个花样。一位阿姨啊，就站在灶台的后面，笑盈盈的等着顾客来点单。她就是朱阿姨。朱阿姨啊，是前面卖梅花糕的大叔的爱人，两人一前一后，面对着门前的车水马龙已经10多年了。朱阿姨说她离不开这里，因为这个店太特别。首先呢，这个店有3个老板，但是他们只有2条腿。其次，老板们和朱阿姨一直都坚持一条准则，真正有困难的人进来可以免费吃到饱。
吃饭的时候，只要是农民工进来的，老板就说了吃饱为主。今年没有什么农民工进来了，去年在这出现的是农民工很多，老板就跟他说了，只要是进来的农民工就吃饱为主。啊，对，10块钱一份，有2个荤菜，蔬菜随你吃，饭也给你吃，只要你不浪费，啊，都是给他吃饱。如果是残疾人或者是其他的人进来的时候。真的要是很困难的时候，也可以说免费的。
接下来就让我的同事晶晶和您一同来分享朱阿姨的故事。晶晶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
首先欢迎晶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她这一次发现的这个暖心小店。那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晶晶你是怎么会注意到这家店的呢？
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当时是在网上找美食视频，然后突然看到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也去了解了一下，了解到这个店的老板是3位残疾人，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就是是起码是有一些故事在里边的，然后我就去了这家店，然后跟这个阿姨
朱阿姨
对聊了一会儿，然后才知道他们店其实是有这种给残疾人或者是有需要的人来免费加饭让他们吃到饱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就在深入的了解以后才发现了这样一个店。
嗯，其实我觉得你这也是属于记者的职业敏感，从一开始找美食到后来直接找到了这家店里。其实我们知道朱氏梅花糕在南京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它在南师大和南大的中间，所以基本上这个附近的很多学生都吃过这个朱氏梅花糕，但我们却没有去深入的了解过这里面的这些故事。那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路过过那家店很多次， 但我其实也不知道它背后还有一个快餐店这样的、
嗯、对。
然后我去了以后，其实它那个快餐店是在那个门牌的后边，很隐蔽、
嗯、
然后也就是支了几张小桌子，然后阿姨在那里做饭，然后其实去的人还是很多的，这点让我还蛮惊讶的。然后跟阿姨聊过以后才知道，其实很多去的都是熟客，他们其实在之前在鼓楼医院那边就已经摆过很长时间的摊子了，所以其实去的人还很多都是老客。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快餐的这个小店的面积大概有多大呢？
面积其实不是很大，大概也就五六个平方，因为它是分前后两个部分、
嗯、
前面一个小店就是叔叔在那儿做梅花糕，大概也就两三平方、
嗯、
然后到后边其实是占用了小区的一个过道、
嗯、
然后在过道里边支了几张桌子和几张凳子，然后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店面，大概两个加在一起也就五六个平方。
这么小的面积，可是你带回来的这个他们的菜单上做的这个菜的品种是非常多的，那他们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对，阿姨是每天早上就开始准备当天要做什么菜，每天的菜都不一样、
嗯、
可能早上我问过他，他大概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了，开始准备这些，然后把一天的菜给做完，然后当天给卖完了以后，然后可能叔叔就再去买其他的菜，然后两个人晚上呢、
嗯、
就是一直是待在那儿，如果老板不在的话他们可能就在那儿过夜，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帮小区的居民关关门呀，开开门呀，然后收收快递什么的，所以一般都会在那儿待得很晚。
可是那里是一个原来的小区的传达室改的嘛，那那个地方应该也没有放床的地方吧？
没有，他们就摆着几张凳子就在那儿凑合一晚。
因为一开始我就在想，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快餐店的门头，大家走过的人只能看到朱氏梅花糕。如果你不是一个熟客，你根本就不会发现那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一个宝藏小店哈。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店的好像出品的内容还挺多，各种类型。
对我当时也很惊讶，因为我其实是被他们做的那个布拉卷粉给吸引过去的。
布拉卷粉是什么？
布拉卷粉是一种，应该是一种云南的小吃
啊、
对，然后它里面店其实就是卖的种类还是蛮多的、
嗯、
炒饭呀、啊、汤面啊，包括这种小吃梅花糕还有布拉卷粉之类的。然后我也是跟这个阿姨聊一天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三个老板其实是在四处学完了以后，然后回来教给他们学会了再去卖这些，所以他们菜单卖的东西很杂，但是也很多这样。
对，一看就是丰富的很哈，各种类型都有。
对还涉及的地域很广，云南的布拉卷粉，还有武汉的热干面，这种
包括其实梅花糕是苏州的嘛。
对对对、
嗯、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里边的菜式其实是三位老板一起学过来之后交给这个阿姨的，那这个三位老板一直是隐藏在幕后很神奇的存在，但是我也听你介绍过这三个老板是残疾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三位老板用朱阿姨跟我讲的话就是三个人两条腿。
三个人两条腿？
对，其中一位是没有双腿的，然后另外两位是、
哦、
一个人一条腿这样。说起来还是蛮残忍的。然后也是朱阿姨跟我说，这三位老板其中有一位是孤儿院长大的，然后剩下的两位就是南京人。
那他们原来就是开的是快餐店？
对，他们很早之前是在鼓楼医院门口摆那种流动摊贩，然后就是先在大方向那边做完了以后，然后运到鼓楼医院那边去卖。
嗯、
原来就是一直在开快餐店这样的一个生意、
嗯、
然后他们之前在鼓楼医院的时候其实卖的快餐跟现在也差不多，有荤有素、
嗯、
然后当时卖的价格也很便宜，3块钱一份，因为也是考虑到就是对于、
生病来就医的人方便，
主要还是病患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店应该说他们做一些爱心也好公益也好本身就是有传统的。
对，
那现在他们的这个特色是进来吃的农民工吃到饱是吗？
对对，为了这个采访我去过两次。
嗯，
第一次去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了，已经因为已经过了饭点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去。
嗯，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正赶上饭点，然后去的人也比较多，去的人 大部分都是学生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小孩、
嗯、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街坊啊邻居啊什么的，虽然说是农民工或者是有困难的人过来吃到饱，但是阿姨会很心疼这些孩子、
嗯、
就是过来吃饭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多夹一些菜，基本上来的人都会让你吃到饱再走，然后农民工他们应该就是会相应的少收一些钱、
嗯、
对，比如说15块钱一份的饭可能就收你10块钱那种、
嗯、
就包括有困难的人残疾人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包括阿姨也告诉我说如果你过来实在是有困难的话也可以给你免费吃，如果你坚持要付钱那就少收一点。
有一个一次一个小伙说哎呦我今天就这么多钱，我说你看你那么多钱两个是不是口袋里去了，他说为什么，是不是嫌我钱少呀、啊、不是的，你说你就那么多钱嗯，那么出门就没有钱了呢，我说我这顿饭送你吃，但是我不希望你吃了这顿饭还是这个样子来见我，就是要换点样子走，你要想还我的钱你要换点样子来还我钱，那还狗娘这个样子没得吃没得喝的还我钱，我不是希望你这样的，然后去回来的非常好非常厉害，阿姨我把你的饭钱给你。
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走过这些年默默回首这一切，我身边的人每一个都在改变，那一些认真的诺言开始有了不同的脸，我害怕这种陌生的感觉，虽然这世界总有现实的一面，但难道没有真心可以不变？我站在风风雨雨中，始终简简单单过过，只因为从来我要的不多。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这世界总有现实的一面，但难道没有真心可以不变？我站在风风雨雨中，始终简简单单过过，只因为从来我要的不多。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人，有个家有个梦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有个家有个梦陪我迎接每一个早晨，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听呢，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听呢。4259880388，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ank you. 这一生只想好好做个平凡的人，
何必争，何必问，只有快乐才是真。
一首童安格的经典老歌《平凡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呢，和我的同事晶晶一起继续为您讲述南京一个普通小吃店里几个平凡人的暖心故事。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朱阿姨自己的讲述啊，这也是她应该很多故事里面的一个吧。
对对对，阿姨这个人就是跟她接触了大概两次，然后总共加在一起可能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能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平和，然后也非常就是心态上特别平和的一个阿姨。对，然后她提起这些小孩的时候，她会觉得她自己是跟我这样说的，就是她原来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然后因为跟这些孩子交流，这些小孩对她都特别随和，然后说话也很温柔。然后她说，一方面是跟这三个老板做事儿，一方面是跟这些孩子交流，让她的心态变得很平和，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是就是很随和的，心态很平稳的那种感觉。
之前听这个阿姨的采访也知道，她其实和这三位老板现在已经是有一点像亲人一样的关系了。
对，
那他们认识了大概已经有多长时间？
他们认识应该有
十多年了。
她是阿姨跟我说，她当时是2002年、2003年左右来的南京。
她是安徽人是吗？
对，她是安徽人。然后说起来也是比较偶然吧，她当时来南京是因为跟她老公吵了架。然后一赌气就来了南京，然后在这边是找工作，然后在安德门的人才市场被老板娘给发现了。这个老板娘也是现在朱氏梅花糕这个朱氏的姓氏的这个。
对，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朱氏梅花糕是这位朱阿姨的朱，其实并不是，
其实
应该算是这个快餐店的三个老板中某一位老板的
老板娘。对对对，对。
那他当时来到南京之后，就开始一直是给这三个老板做这个快餐的生意。
对对，是这样的。其实他跟我的讲述里边也能感觉到，他和这三位老板其实是一种共患难的关系。因为当时在鼓楼医院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说当年有一年下大雪，然后他们本来是准备回家过年的，那个时候他的老公和他的孩子也一起到这个店里了，就是老公已经开始在帮他们一起帮忙了。然后那年下大雪的时候，就是因为雪下得特别大，所以他们回不去。然后当时他们就想，因为那天饭已经做好了，他们说到底要不要去鼓楼医院继续卖呢？因为那天雪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想想说，这个饭已经做好了，如果你不去卖，可能也浪费。然后当时呢，他们就一起去鼓楼医院那边卖这个快餐。运输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很艰难。他说，三个残疾人在前面背，两个残疾人在前面背，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在后面推，然后当时还雇了一个小时工，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三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儿，然后在后面推，然后从大方向到鼓楼医院，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然后那么长的距离，但是下着大雪，其实行进会很困难。然后到了鼓楼医院以后，那边平常卖饭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去，然后病人对他们要如果要买饭的话，可能就要走很远。然后他们去了以后，很多人就排队买那个饭。然后当时他们的药价也没有涨价，就是大雪天，然后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还是维持原来的价格，就是3块钱一份。很多病人拿到饭以后就，这饭已经冷掉了，但是他们还是就在雪地里面把那个饭给吃了。然后阿姨说，他就跟我说，说到这段的时候，他说他都想哭，但他其实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也是哽咽了，就是其实说的也是带着有点，就是声音都有点变了其实。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以后，然后 他们就没有再做继续做这个生意了。然后阿姨其实也是换了一个岗位了，
嗯，
就是她就在紫峰大厦那边找了一个工作，
嗯，
然后其实工资给的也比这三个老板给她的多，
嗯，
然后后来由于就是还是要帮助残疾人就业，然后就是街道就给他们新找了这个上海路的这个地方。其实阿姨当时已经没有跟他们联系了，这三位残疾人老板就跟街道的人说嗯，我们已经没有人帮我们了，说这个店可能不太好开了，
嗯，
然后主任就说我帮你把他们给找回来，然后他就又回去找到了这个朱阿姨，然后当时朱阿姨就说可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了，然后这个主任就跟他说你不来他们就真的没有人帮忙了，然后阿姨想了想就说，
嗯，
那我还是回来吧，然后其实就辞掉了那边的工作，然后回来了，这个工资可能说更低一点，但是其实是能帮助到这三位残疾人老板，也可以说是帮到更多的人的这样一个工作上面。然后她的老公也和她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一边卖梅花糕，然后一边在后面做快餐。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小店收入怎么样？包括像这个朱阿姨，她在这个店里面跟丈夫两个人，他们大概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状况？
这个我也问过朱阿姨，然后是这样，他们去年的时候老板给他们每个月工资大概是3000多块钱、
嗯，
然后今年呢，因为老板跟他们说你们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很不容易，给他们俩的工资呢就涨了一些，
嗯，
他跟他爱人两个人一年是10万块钱的收入，
嗯，
然后其实这个收入不算高，
在南京不算高，
对，
嗯，
我就问了阿姨，我说嗯，这个钱你觉得够用吗？然后他说够用，就说开这个店其实并不是为了赚钱，就是说大家够用就行。
确实这个阿姨的心态非常好，在我们南京的消费水平来说，像她这样身体健康，然后又非常肯干能干的阿姨，如果你出去当个钟点工啊或者什么的话，收入应该是远不止于两个人10万块钱的。
对对对，
但是他们一直坚持了这么十多年，我觉得可能就像他说过的，就是和老板之间的情分也很重要啊。
对，他就跟我说如果他也跟三位老板说过，说现在你们帮我们，等到你们以后老了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离不弃。
老板把我们当亲人，如果他们有一天到老了，我们也把他当亲人。我也跟他说了，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不离不舍。
其实这个故事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互帮互助。
对，
把一种温暖一直在不断的传递的一个过程，这可以想象，两三个残疾人去开一个店本身就是很艰难，他们是需要人帮助的。
对，
可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在想着自己还要怎样去回馈别人。那朱阿姨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下，她在这个地方这么长的时间，大概有没有帮助过多少人？
这个她具体倒是没有说过。给出去的善意或大或小每天都会有，
嗯，
所以我感觉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统计，
嗯，
然后另外我还想分享一个事情吧，就是我当时是去采访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在吃饭，然后阿姨也在忙，我当时也就没有打扰她，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有一个阿姨在那儿一直坐着，就是跟她聊天，然后说你今天做了这个菜怎么样怎么样，说哎，说你这个菜挺好吃的，然后说你要不再给我来一点，然后阿姨就给她又夹了一些菜什么的，然后她跟她聊天就然后聊她的工作，说我的一会儿还要去哪儿工作，一会儿要给谁谁谁干点啥，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像自家姐妹在跟她聊天，
嗯，
然后包括我跟这个阿姨采访的时候，然后就是在旁边吃饭的这个阿姨，她从头到尾就一直在旁边坐着，然后就可能听一听啊，或者
聊天，
对，或者是在旁边玩玩手机啊什么的，
嗯，
就一直等到她可能要去上班的那个点了她才走。后来我就问这个朱阿姨，我说刚刚来吃饭的这个阿姨是你家亲戚吗？她说不是啊，她说她就每天都过来吃饭，她就在这附近上班，她每天都过来吃饭，然后就是你就能感觉到他其实跟周围的每个人相处的都很和睦，包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朱阿姨跟我强调了很多次，她说他们收到的这个善意其实是来自很多方面的，有街道，因为是街道帮他们
找的这个店面，
找的这个店面，让他们能以一个相对更稳定的状态来运持这份生意，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周围的邻居，对他们也都特别的好，说在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门头其实原来是一个传达室，然后那个传达室
是小区的一个
小区的传达室、其实相当于是小区的居民共同的把这个地方给让渡出来，包括他们的过道啊、就是没有人说什么都愿意帮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朱阿姨就觉得他们收到的善意是各个方面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善意我收到了以后我不能独自把它给占着，但是你还给别人你也不太好去还，所以就说想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他们就和老板一起约定了说如果有困难的话进来就可以免费吃到饱，包括他们对于街坊邻居啊什么的也是能帮就尽量帮着的，阿姨有的时候老板不在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住着，然后住的时候呢比如说晚上有人晚归了他就帮他们开开门关关门收收快递什么的，包括我在那采访的时候我也看到有很小的小朋友经过的时候就跟叔叔阿姨就招招手说爷爷奶奶好、走吧再见，这样就是感觉他们的整个状态都是非常和睦的，
就其实他们把这个小店已经融入到这个小区当中成为这个小区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了，
对对对，然后阿姨也说他们在这儿就干
一个家、
对对说要对别人负责、包括平常就是收拾啊或者是就是食品的安全问题他们都会格外注意，说二十多年了一次差错都没有出过，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做餐饮真的是一件要秉承良心的事情，
对
对,
对，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大学生来吃饭，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附近的工作的人居民，所以这个地方可能那种家的气氛会非常的浓郁，
对对，就阿姨就跟我说过说有一个小孩然后在外边就是因为他会经常去其他的城市游玩，玩回来以后每次都要到他来这里来吃个饭，他就说阿姨我在其他城市的饭店都没有吃到你的这种感觉、然后阿姨就问他说
那是什么感觉呢，
对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就说是家的感觉、
对，
阿姨其实特别亲切特别随和、对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出来他的年纪跟我的妈妈年纪很相近、对，所以我就感觉他真的很像你的一个长辈在跟你说话、就真的很亲切很随和，
他们的条件还是蛮艰苦的，
蛮艰苦
的，而且工作的时间很长，
对
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融合在了一起，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工作和生活这样
一个概念
对他们可能没有划分很明确的界限、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我在这儿待着然后做做事儿，然后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对这份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是能在这份工作当中收获到生活里的快乐的，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去形容他们的话你觉得是什么，
充实吧，
充实
就是不光是这种工作上的充实，我觉得也是他们心灵上的充实、尤其是阿姨，因为叔叔其实是一个话不太多的人但是阿姨其实是比较健谈的一个人，然后包括他跟我聊的这些里边我感觉他是真的很这份工作让他很快乐，就是是一种很愉悦的状态，就是他可能跟这些顾客交流啊，包括他和顾客之间的交流也是一种非常轻松非常随和的状态，他就看到一些人过来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说宝宝今天吃什么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对、一些学生啊过去他就直接会喊他们宝宝孩子什么的、因为其实他自己的小孩跟这些学生年纪都差不多大，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孩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就是过来就说哎宝宝今天吃什么今天阿姨做了什么什么你看想吃什么，就是这样
啊。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快乐和钱真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对确实是没有这种直接的关系，你能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如果他单纯是为了钱来工作他可能也不会这么快乐，但是他的快乐在这份工作里边不光是每天从早到晚的这样一种很充实的状态，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他跟这些老顾客之间也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感情互动的模式，
这是一群平凡善良的普通人，这里出售着最简单也最接地气的食物。一晃梅花糕和快餐店已经开了十多年，从春天到冬天，从白天到黑夜，温暖在这里汇聚，也在这里被传递。几个人的守望相助构筑起了一个小小的堡垒， 又给了其他有困难的人一个小小的港湾。善意生长，馈赠以温暖，一口热乎的饭菜总会让你相信生活的路上还有彼此可靠。
偷偷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了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风如蓝天，你就是白云，白云，你就是喜云，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了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你就是喜云，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了顾虑，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tv.com。
人间向暖，岁月情长，常怀感恩之心，就更能够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和美好。心怀感恩，所遇皆美好；心怀善念，所遇皆温暖。懂得感恩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太差。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者，终将得到岁月的奖赏。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每天感恩三分钟，作者张英，朗诵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林珊。
有位104岁的老太太，耳聪目明，老而弥坚。有人向她请教长寿秘诀，老太太笑了：“我有一帖灵丹妙药，那就是每天花3分钟时间感恩。”她说花1分钟感恩父母、丈夫、儿女、邻居和陌生人，1分钟感恩大自然给予的种种关怀和体贴，1分钟感恩每一个祥和、温暖和快乐的日子。感恩使他心里永远流淌着幸福的泉水，有这样的神水滋养，身体自然健康，生命自然长久。人生在世，纠纷矛盾，曲折坎坷，不如意的事情就像春风吹又生的原上草，枯荣起落，循环往复，没有尽时。这位老太太也不例外，但是她以感恩之心不断地加上豁达、欣慰、温暖、知足，累积起来就拉上了和谐、幸福、健康、长寿之手，轻松地领跑在人生的马拉松跑道上。有人说生活中好像没什么值得感恩的事儿，他们认为家人对自己的关怀和呵护是理所应当的，陌生人为自己的服务远远做得不够，社会对自己有许多的不公，因此不满、委屈、埋怨、愤恨像毒蛇一样缠住了心灵，把原本应是明媚的日子过得暗淡无光。君不见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悲剧都与不懂得感恩有关。每天花3分钟时间感恩，时间不长，但效力很大，它能平息怒火，遏制冲动，换位思考，宽容练了我们生命和心情的抚育。我们有什么理由与父母顶撞，使父母生气，危害父母的健康？感激爱人在茫茫人海中携起自己的手，一路走来多少风雨，自己怎忍心再去伤害？感谢孩子降生自家，完整了我们人生的另一半，给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和幸福。除了教育和呵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什么值得苛求？各行各业的陌生人都在为我们提供温暖和保护。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说，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扑灭我们的火灾，老师教育我们的孩子，工人建造我们的房子，新闻人在媒体上告诉我们新闻和知识。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生病进医院，陌生人为我们治病。对此我们要充满感恩，默默地回报。感恩早上的晨曦，夜晚的星月，春夏秋冬的轮回。感恩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爱有多少，幸福就有多少。听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说两人同去见上帝，问天堂的路怎么走， 上帝见二人饥渴不堪，就给他们每人一份食物。一人感激不尽，一人无动于衷。之后，上帝让那个说谢谢的人上了天堂。被拒之门外的人不服气，我不就忘了说声谢谢？上帝说，不是忘了，是你没有感恩的心。
少说一句谢谢，差别也不能这么大呀。
这没有办法，因为上天堂的路是用感恩的心铺成的。天堂的门只有感恩的心才能打开，而下地狱则不用。唐代魏征说过，爱出者反爱，福往者福来。意思是你热爱别人，别人也热爱你，你为别人谋幸福，别人也会让你得幸福。每一次感恩都会为心田注入一串叮咚水珠，不断的感恩，它将汇成潺潺流水，哗哗流淌，浇灌出幸福的花朵。如果把人生比作长征，那么拥有感恩这铁灵丹妙药，就能抗击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抵御雪山草地。谁说人生不能像诗一般的度过呢？
村上春树曾说，你要记得那些在黑暗中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在深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和说想念你的人。是啊，正是这些人组成了我们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我们远离阴霾，平凡的日子里也会泛着光。愿你常怀感恩之心，被生活温柔以待。愿你所去之地皆有阳光，所遇之人皆为善良。
感谢明月照亮了夜空，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谢春光融化了一切，感谢大地哺育了生灵，感谢母亲赐予我生命，感谢生活赠有爱情，感谢苍穹曾理想唤我，感谢时光长流有忠诚的爱人和朋友， 旋转不息，蔚蓝色的星球，感谢生活，感谢和平，感谢这一切，感谢这所有，感谢这美好的所有，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我忠诚的人和朋友，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这旋转不息蔚蓝色的星球，感谢生活，感谢和平，感谢这一切，感谢这所有，感谢这美好的所有。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新闻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Thank you.
蝉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
曾经你带来我们唱，打动了全家心愿，你真的心思不浪，曾经水永生